根据以上所谈的情况，举两个普通的疑案，就是在没有任何检测手段和精密仪器的条件下进行止语的这两个病例。病案举例，第一个，万某某女，58岁，这是一个寒疝腹痛。我念着看，大家看有没有错字？主症：小腹的食痛，每坐痛处突出，闷汁状如鸡卵大小，上下串行，胃寒气暖，痛甚剧暗，连续失气得缓，每遇寒凉激发，已有数年，舌苔白，脉沉弦。中医的依据就这个，他把这些症状内在反映出来的信息，我们进行综合分析，比如说中医什么什么一个症，所以根据以上的一个辨证呢，寒凝气滞，浊阴难降，肠阻不通，而致寒疝腹痛。咱们中医有辨证，有诊断，有中医的诊断的病名，有中医的辨证。治则呢，要温化理气，以通肠阻。方药就是很简单的几味药：鹿胆参9克，炒川椒9克，干姜片9克，台乌药9克，炒莱菔子打15克。那么腹痛的原因是很多的，包括九尾以下、毛际以上的整个部位，肝胆脾胃肾、大小肠膀胱、包公等脏均位居此处。手足三阴、足少阴、足阳明、冲韧带等经脉也是循行此经这个部位。那么这个脏腑经脉或者是外因侵袭，或者内有所伤，以致气血运行受阻，或者气血不足与温阳者，均能产生腹痛。故腹痛一症牵涉的范围很广，临床辨证首应全面考虑，根据疼痛的原病因、部位、性质，明确其主要的受病脏腑、症情的寒热虚实等等，详加鉴别，使能找出症结所在。症结所在，这个症字是不是那个症？那大家看看这个。症结所在是一个病牌里面是双立人，一山字，一个王字，一个文字，那症，它这个能这个什么一个字，弄成一个里边一个微字，那是错字，电脑错字。临床辨证那个辨字也不是中间是个言字，中间是一点一撇，辨别的辨，不是辩证法的辨。这书辨字的辨，中间是个乱脚丝儿，瓜瓣的瓣，中间是个瓜字。是吧？办公室的办中间是个立字，辨别的辨中间是一点一撇，辨证法的辨中间是个言字，是都把它搞清楚。所以有时候电脑里有时候你找这字，你它有时候这是这个，它就给找出来了，它就打出来了，实际它是错字。那么这个腹痛呢，已经有数年，首先要考虑啊，这么多年了。首先考虑是不是虚症啊，久病必虚啊。根据胃寒喜暖、每遇寒凉激发、舌苔白、脉沉弦这几个症候来看，显然是虚寒，这是没有疑问的，大家这可以公认的虚寒都可以认同的，应当诊为是虚寒腹痛。但是还有一点呢，痛甚剧暗，你说是虚是实？聚暗属实，喜暗属虚，你说它是实它是虚啊？这又属于实症可辨。痛处突出，闷至状如鸭卵，上下串行，上下走动的游动的，非气又何？这不是气滞是什么呢？气是串的，风也串的，风扇形而硕变，这气滞它气也串，气串的呢，就肝气串的它也传，故此症为虚中实症，也就是虚寒气滞，肠道受阻之后。那辨证是可以这么考虑：痛甚剧暗， 说明寒凝气滞，痛则不通，湿气得缓，证明寒气下行，它自然它可以得到缓解，这就痛则不痛。这个天津南开医院呢，过去有一个老教授，他是纯粹的高级的西医，吴显忠先生，吴英凯先生是搞心外科的，这个吴显忠先生是搞腹外科的，他学了中医以后了不得，那比那一般的中医还强，为什么呢？甚至超过一般的中医，为什么？他敢用，他就说我尽可能我不动这把刀，尽可能我不做这个手术，宁可是我给吃中药，我看它效果到底怎么样。他就掌握了痛则不通，急腹症为什么要痛呢？他就有不通，是什么不通呢？也可能气滞，也可能淤血，也可能痰饮，也可能是冲积，也可能是实滞实积等等，都可以引起腹痛，是吧？他掌握这个，说痛则不通，不通则痛，他不通了他才疼，他气血瘀滞了，他想过不去了，他就要疼，是吧？治疗原则呢，就通则不通，哎，他这十二字的原则就掌握，所以在临床当中呢，什么大柴胡汤啊、桃花承气汤啊、三承气汤啊，调味三承气汤的调味承气汤、小承气汤、大承气汤，桃花承气汤他也用啊，甚至于是这个其他旁的。往下泻下的，连急性胰腺炎这类的病，疼得很厉害的时候，他用大柴胡汤啊。然后而我们自己中医的网友说，遇到这个病，他就不这么用了，是吧？先挂上，先给你点滴，然后咱们再说别的，消炎。但中医这个炎跟中医这个炎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中医这个炎是火上加火才叫炎，西医的炎它这不是，它就分急性炎症、慢性炎症。你红肿热痛、急性张脉，这是急性炎症；或者红肿高大，那是急性炎症。那在那红肿高大，中医也辩证，它变成阳症；坑给他话，他就变成是阴症。哎，他说中医有中医的方法，西医有西医的特点，中医有中医的特点，是吧？所以这两个医，如果要真正的把这两个医的最优秀的东西集中起来，那是造福于人类。现在不是，现在感冒了好了，那我给你开个汤药吧，你再吃点西药，再打几针，你说那叫中医叫西医，闹不清楚，是吧？不明不白闹不清楚，他没心里没底，他老在那拿着西药，他当拐棍了，给你支撑着，那不行啊，是不是？那糖尿病也是啊，这中药不行，中药哪能降糖？那中医不能降糖。中医事实通过事实用中药的，现在那用的那好多西药健糖降糖药，什么拜糖平啊、唐氏平啊，什么什么这好多的二甲双胍等等这一切的那，那血糖它稳定不下来，那结果加上中药以后它稳定了，是不是？为什么？这气虚不给它补气，阴虚给它养阴，气阴两虚的我这既补益气又养阴了，是吧？病入血分我加血分药，病得气人我加气人药。这中医跟这个随时调整你，哎，结果这个病人他很少有病发症的，是不是？中医有中医的优势，啊，所以我这个谈那几句话，我谈，中医的特色，中医的优势要充分发挥它，现在没发挥出来，自己也不发挥，是不是？这从这个腹痛来看呢，它一放屁。气自己得缓解，就腹痛它就得缓解，是吧？那么这时候你再用药呢，来协助它，来帮助它，来进行调整呢，使寒气下行，痛则不痛，是吧？因为这个病是久病的易扶正，气滞呢当去邪，就是虚中实证。然而这病数年遇寒激发，所以这寒邪是最主要的，一着凉就厉害，一着凉就发作，权衡主次。应以温补为主，要以补当先，要益气呀，要以补当先，那么行气呢，通腑为辅，战略治疗原则，是吧？故此选用呢，金匮要略的大建中汤加减， 那么《金匮要略》里边那个原文怎么说的呢？心胸中大寒痛，物不能饮食，腹中寒，上冲脾气，初见有头足。那这儿骨锥大包人，那儿一个小包，这儿回来这儿又骨锥大包人，就上下痛而不可触近，大见中汤主。这说的多明确，主症次症都跟人说得很清楚。那么以上这一案呢，腹痛，那么跟这条经文吻合，但是气滞比较明显，故而去了宜堂，加上排骨药，加上炒萝卜丁，炒莱菔子。方中呢，以鹿党参补脾胃，炒川椒干姜温中散寒，就都是补气的药。党参是补脾胃之气的，黄芪也是补气的，制用就补中气呀，生用就是固胃气呀，胃气营血的胃气呀。所以你看生陷汤啊，黄芪建中汤啊，这个补阳黄补汤，你看为什么都用黄芪？他用的这方法，他补气的部位不一样。人参也补气，它大补元气，是不是？你看补哪的气？不是说要气去这个参竹芪的全用，是吧？它各有所主。所以这个方子里边呢，用这个川椒、干姜温中散寒。那么这几个药一块用，肝心温化，以补当先。因为痛在小腹，上窜其上，病偏一下，所以选用乌药顺气止痛。那真的那个顺气的药，只是那个这行气药太多了，为什么选乌药呢？因为乌药善于走下焦，它是温性的药。莱菔子呢，下气通腑，它是善于行暑气。往有时候那大便老不通啊，大便闭结，所以有些个医生就不分虚实寒热，也不分这病人体质强弱，不分虚实寒热，一味的用大黄。可是大黄不行了，就用芒硝；实在不行了，就用番泻叶，那你还不把人吃坏了，是吧？就即便用熟大黄，用大黄的话，你用熟大黄也缓冲一下，不行就这么乱用。他就不知道这个炒萝卜籽也通便了，这气滞便秘，必须要用炒萝卜籽，而且还重用。炒萝卜籽是降气，生萝卜籽是生气。说你让他打几个嗝，让他痛快痛快，开生萝卜籽，你让他放屁湿气，让他排气，他这个胃肠就可以减压了，是吧？这气滞就可以下行了。那可以用炒萝卜籽，你不信就试试看，吃生萝卜籽打嗝，吃熟萝卜就放屁。就日常生活当中也如此，这是食饮食。就中药它一定药性，现在这研究的新药，我是国家级的这个药品审评委员，我经常看到这个药，哎呀，审来审去啊，金针佐使什么，您弄的这方解都挺好的，结果一到审评的时候又不是按照西医那个标准来审评，你说这就风马牛不相干的事情，这你说中药这么发展怎么行？就我提过这个意见。你愿意听我就提，你不愿意听我也这样提，这是我的看法，阐明我自己的观点。不管您爱听不爱听，还有的领导呢在做，我说啊，我们一定要跟这个国际接轨。你中药跟国际怎么接轨？你美国它有中药吗？它有什么标准？你跟它接什么轨？我们定出了标准，让它跟我们接轨，跟它接什么轨？我们自己没有自就是自己的自信心都没有。啊，所以就一定要得到领导的支持，自己有信心，基本功过硬，中医的基本功扎实，那才有理有理有节，是不是啊？所以为什么要强调温课呢？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这个方子呢，这个吃下去以后，这个病情就吃了几副就好了，一直并未发作。由于腹痛阴寒，气机受阻。会积如卵，肠中充气，按中医的积聚来说，就是属于聚。积是有物可争，它是痛而不已；聚是有时候就散开，有时候又聚起来。积聚，你弄清楚。所以这叫 寒扇胡同。咱们看这个扇子，扇子，扇子，你看是不是凸凹不平，是吧？就跟现在是那个癌，进什么什么癌，肝癌呀、啊，什么胃癌呀、啊，食管癌呀、啊，鼻咽癌那癌，那次应该念炎，不应该念癌。他为了跟这个火字，两个火字对得起那个炎字有做区别，所以那次念癌。你字典上它没有念炎的音，康熙字典没有这个病偏色，一个这个上面一品的底山字没有，没有这个诺字，没有这个病偏色，一点一横，一撇两个点，没有这个偏旁，就是三个口一个山字。古有这个字，这是个病。什么病？我们从这个字印去看了，三个口，你看这个癌症它容易转移，你看它途径太多了。你认为你把这个切掉的针完了，可是这淋巴它又转移了，是不是？我在美国会诊一个病人，就是在美国说全治好了，你的胃整个全拿走了，八个淋巴管道一个癌细胞都没有，病例都给你检查了，观察这么长时间绝对可靠，回来了，回到菲律宾，结果不行，有几个问题解决不了，低烧解决不了，体弱解决不了，不能吃东西解决不了，就没胃了，是吧？体力是极度衰弱，而且还要低烧，就这个问题。这美国那么高明的技术，那么高明的这个仪器检测手段，不行了，解决不了了，回来请了几个老中医给他会诊，最后一方我叫他咽气，一方我们几个人给他处方，吃药，最后都挺好的。那这自己还打扮打扮，出去跟我们一块吃螃蟹，吃海鲜。能够出去能走动了，哎，等最后，因为我美国有任务，我到美国去，有几个老医生在那个地方，后来我发现这皮下又拱出一个小包来，一做活检的病理，癌细胞，你说你全切干净了，不是那么回事情啊，是不是啊？所以我觉得这些问题，是中医有中医的优势，西医有西医的优势。有人就打个比方，中医跟西医看病啊，好像是一个西瓜是成熟没成熟，你怎么就判断它是成熟了没成熟？这中医的方法呢，就咱们中国的方法，把这西瓜拿起来，拍一拍，掂掂分量，挤一挤，然后看看那颜色，看看那个瓜瓣，这瓜成熟了，结果一切开一看，脆沙瓤，甜的，那糖分高。水分足，好西瓜。西医方法不是，你甭管生熟，切开看，不就这么问题吗？这两种不同认识的方法，不单是一个医学的问题，是不是？所以我一直这样看，西方好的东西，我们要学，要学好，拿来为我所用。我们自己东西，应当很好的继承发扬，是不是？立脚点，这非常有。非常重要。另外呢，下边我再谈谈什么呢？谈谈这个乌药啊，它是走下焦，所以香附、木香、乌药，这都是理气的很好的药，都能理气止痛。但是这三种药各有各的特点。香附呢，主入肝经，乃气中的血药。那川芎，那就是血中气药，是吧？我们对药性得熟悉。川芎有人不知道啊，那个头痛就用川芎，甚至有人还用一两川芎，用30克。咱那是跟某某这个我们的前医，留下来的经验，用30克。那前医用30克，在什么情况下用的30克？他这症是什么症？用30克川芎。这川芎是上行颠顶，下入血海，横行四肢。通经十二经，它是血中气药，走窜性特别强。这当归熟地，它是守而不走，当归还有点活动，既有养血又有活血。但是川芎呢，它完全是活血化瘀，这血中的气药，就对这药性得弄清楚。所以这个，香附入肝经是气生血药，善解郁散结。凡肝郁气滞、月经不调是比较适宜。 木箱呢，主入皮筋，治一切的气动，能泄肺气，疏肝气，和脾气，有的本老说醒脾气。但有一点，过服久服损真气，此时木箱不能常用。就你不管是用这个木箱湿剂也好，是吧？木箱冰凉丸也好，是吧？用这个木箱湿剂散也好，或者用吐泻药方也好，加上木箱，木箱治痢疾也挺好。但是你久用、过用，耗气、伤阴、损伤正气，所以药你知它有一益，它有一弊。凡是由于积滞引起的呕吐、泄痢这个症候，这个木箱是最好的药。乌药呢，能够顺气上行到肺，中间你可以入脾，下面你可以通于肾，有温肾散寒、善治膀胱冷气所引起的小便频数。三者理气则一，各有所主，相互善调起。木箱善行起，乌药善顺起，在临症时酌情用之。说牡丹是能够辨证，辨出证来以后，明白了，清楚了。治则用什么治疗原则来治？到时候是方药，用什么方剂，用什么药，然后定分量，然后告诉病家这个药怎么吃，吃完了以后可能出现什么反应，或者你在哪些方面会有效？心中得有底，得有数。所以对一个病人呢，他非常相信。这是一个疑案啊，大家做参考。第二个呢，虫积腹痛，这是一个也是个积腹症，是蛔虫肠梗阻，蛔虫团儿。这是我在医疗队的时候我治疗这个，因为那时候在医疗队我当队长，没办法。你治也得是你，不治也是你。那深山老峪，深山老峪里的那个缺医少药，还缺食，那时候60年代最困难的时期，你上哪去找药？结果就是在没有任何检查的这种手段，就用中医的辨证的方法，就把它治愈，而且用药也很简单，而且这效果特别突出。我把这个病例说一下，这是一个姓崔的一个孩子，男的11岁，主症素有蛔虫，其父去农村医生，就是赤脚医生嘛。那时候我们下学的任务就是培养赤脚医生，上山采药，巩固合作医疗。这个给这个讲课。另外还有巡回医疗的任务。那是跑遍了大山呢。那时候我那个打扮也很有意思。有一个医生给叫起来，你赶快去吧，我们这个一个妇女肚子疼得嗷嗷叫，他说这个没办法，你赶快去吧。好，10几里地出去，结果一到这儿去什么难产。你说这一个男的医生，农村里头又很封建，他不让你接生，没办法，这又不让你走，不放你走，就在那个中间那屋里头，在柜台上吧嗒吧嗒抽旱烟的，他没办法，又不让你走，说你有在这儿，我们有主心骨。所以你看这种也是个肚子疼得很厉害，因为他是难产。后来请了这个寿生伯，在这有个卫生院挺老远的请来了，最后才顺产，才过来，才生一个小孩。他那时候很困难很困难。我们那个医疗队的那个队员一顿能喝8碗粥，净撒尿净小便，因为他吃不饱没粮食。那是那么最困难的事情，所以我们那个时候的日子都过来了，所以那时候这个医生就在那个情况下锻炼出来的，你治也是你，不治也是你，你就得负责这一片，两个公社多少户人家，那个在山上，那个、在地下，那个、在山上，那一户人家这10好里地出去了，很困难，很困难。所以这个病例就是在那儿一个情况下治好。所以这个孩子呢，家里呢，他的父亲是赤脚医生，所以就把我给找去了，说看看吧，是不是虫子？那他也看到了。他因为这孩子平时就喜欢吐唾沫，流哈喇子，流口水， 喜不多闲呢，恐为虫蚁，恐怕是虫子。我当时看了看呢，我写是其腹中突起，拱出一个包来，如桃大小，跟桃那么大，啊，你这疼得呼叫，呻吟不已，疼得相当厉害。啊，他又有想大便，又有拉不出来，望诊呢，看面呢，显得苍白，布满虫斑，状如犬犬，跟那个蜂犬，舌中根色白黄，脉象沉弦稍涩，这脉道不流利，爪甲是白点，那虫蚁的那个诊断很明确，痛时呢汗出，当时辨证呢就是审析呢虫多积聚，大肠阻遏，气血壅闭，传导失司，为虫蚁腹痛之实证，多言时日则危。你要耽误工夫，这就麻烦了，肠穿孔，或者肠阻坏肠坏死，因为急性腹膜炎，那都是要命的病。在山上，你就搭的卫生院还十好里地，你到县医院那哈，那大车咕嘟咕咕嘟咕，那孩子完了，是吧？那怎么办呢？治则呢？因为他痛则不通啊，不通则痛啊，就采取用通的方法。所以急用下法，驱虫外出，要不然用下法，实则泻之吗？虚则补之吗？寒则温之吗？啊，热则泻之吗？所以你这个热则侵之吗？所以这个就用急用下法。方药呢，山区药难速取啊，几种火煎豆油60毫升，其实那时候也就是有2两。我说你呀，要找4两植物油，什么油都可以，豆油也可以，你找了好几个村来，才找了2两，那多困难。就买些大油大肉的吃，那总不吃出毛病来。为什么小孩为什么脂肪肝那么多？刚才我提到这个问题，就是吃出来，这病都是吃出来的。所以有人说啊，能吃能喝不健康，会吃会喝才健康，胡吃胡喝必遭殃，就是这么问题啊。你得会吃会喝啊，啊，你要少吃一口，我说解释那个命字，少吃一口，就是食物过饱，居五求安。所以我说这十个儿子是非常宝贵的，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妄想、妄贪、妄念、妄思、妄动，都是妄，太过了，那就是妄，所以就是有害。那么，这个病，这个没有鼠胶怎么办呢？就用当地的山花胶。那但是这写着是15克，当时就这么一把，也不知多少。就把那个油啊搁在那铁锅，烧柴锅，拿那个熟芥烧柴锅，那把油锅开了以后，把花椒这一把放进去，当然也有香味儿。那山花椒没有那个川椒那味儿窜，没那个新闻走窜那个劲儿，没那么大，但是一把啊搁里，把那个花椒啊炸了，稍微焦黄一点，别炸糊了，然后把那油倒出来。把花椒去掉，一次就把那油喝下去。本来那油还应该多一点，因为找不到那么多油，这2两。当然，他这个写的是毫升，那不是克，克是固体，可以说克，是吧？液体就是说升毫升，现在都这么说法。这开分量也是一样，1两31.25克，以前是3.125克，换算的。哎，这一把花椒，他吃了这个药以后，大约2个多小时吧，他就感觉肚子疼得很厉害，然后去大便，大便以后的时候，排出了蛔虫100多条，就这一副药，肚子疼就解决了。后来就告诉他，你怎么样讲究卫生，经常剪剪指甲，或者熬点稀粥、煲粥，因为米也比较少，是吧？或者白薯干你就别给它吃了，白薯啊，那红薯啊都属寒性的，你先不要给它吃了，熬点那个米汤啊，稠米汤啊， 弄点面糊糊给他喝，别人给他吃硬东西，以后注意这个卫生就行了，多洗手啊，啊，不要东西掉在地下捡起来就往嘴里吃，农村里的卫生条件比较差，所以你就嘱咐他，告诉他，这就好了。所以这个你看这个，就你现在在急诊室，在这个大城市里头，在急诊室里头来这么一病人，你说我开花椒炉，什么大夫开花椒炉的？是，但是真治病，那是急的没办法。当时也挤出我那么一点小小的悟性出来，是吧？给挤得出来的，最后用花椒油，不是以通，然后腑气以通为顺，他病的是腑啊，腑正常啊，大肠属腑，肺与大肠相得理，肺为脏，为阴呢、啊，这腑为阳啊，为腑，所以腑气以通啊为主，所以用通则不痛的方法，用这个油来滑润大肠。用花椒麻醉驱虫外出，下大小蛔虫100多条，这是实际的例子，这些要下边呢我就引证内经的话，蛔虫居蛔虫，就那油子那个蛔虫，内经呢就称为长虫和蛟蚴，这也是错字，蛟蚴蚴的是一虫子，一个有无的有字，不是个什么，不是这个什么字，他这个又他写的什么这字我还不认识，一个土字旁，一个墙字，啊，是不是念墙，是吧？那个交墙没有这个不知道，他可能这个电脑上的错误，啊，交友这字他也不认识，这是内经里的原文，肠中有虫侠及交友，心肠痛浓作痛。肿聚往来上下行，痛有休止，腐热喜渴，咸出者是蛟蚴也。这就蛔虫的诊断，最早的《内经》的完成，至迟，有人就说在西汉和在战国时代写成的这个书，那有文字的记载了，把它调理起。《内经》不是一人的手笔，但是那文理非常通顺，字简意赅，字很少，非常精，非常精确。是吧？所以有人经常熟读《内经》，那是非常了不起。《内经》有正反两面的，古代的就有辩证法，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强调正气；邪之所凑，其气必虚，还是强调正气。这是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是内因起决定性的因素。那中医为什么要强调正气？在非典时期，为什么有人就得非典，有人就不得非典？我去了解了一下，那辅导站参加太极拳经常锻炼的那些个老人们，或者还有青壮年，没有得肺炎。当然，一个是经常接触，一个是他没有那机会，他这是群体嘛，但是他正气存内，经常锻炼他就有好。现在太极拳现在已经在世界各国几十个国家。前些日子我看有一报道，47个国家，甚至还更多，都练太极拳。那外国人喜欢太极拳，咱们中国人呢喜欢迪斯科，他跳迪斯科，跳霹雳舞，或者跳什么交际舞。但是交际舞，外国人这些东西也可以学，也可以学。但究竟咱们中国人，他跟外国人，我总说，我说你美国人呢，阳刚之气有余，阴柔之气不足。你怎么好动？一个什么都喝凉的，还加冰块，是吧？凉上加凉。最近我还看一个加拿大人家，骑着摩托车，他肚子怕凉，我说你这药保暖，我给他吃这温中散寒的药。我说你这药保暖，他不行，我每天还得喝冷水，还加冰块。我说你别这样，你要这样，你这病好不了。他真听话，他就把这个就改变了喝中国的茶了。听话，现在好一些，所以我觉得这个外国人他也是人呢、啊。说中国人他是中国这个中医治病，他一个是病，还有治人。现在我们中央也是强调这个人文思想啊，人的因素啊，以人为本呢、啊，也是强调的，人是最宝贵，是 真理，就是还是我说那个康寿啊，要在这方面下功夫，要有未知未病的思想。孙思邈先生就提过这个问题，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就差一点的医生医预病之病，下医最次的医生医已病之病。那我们现在下医太多了，已经病了你才找大夫去看，要防微杜渐，是不是啊？防患于未然，这以防为主，以防为主，以治为辅的这么一个指导思想，是吧？治未病的思想，上工治未病，张仲景也强调这个上工治未病，健肝治病，治肝纯脾，当先治脾，刺激脾旺骨受邪，击破骨质，中风不小相传，健肝治病，不解不懂得这个治肝补脾的这个药道，是吧？健肝治病就治肝，为治肝也，这范围虚实事实的错误。这第一篇《金匮要略》第一篇，先后病脉症，经络先后病脉症第一篇，就第一条就是这个原文：健肝治病，治肝纯脾，当先治脾，刺激脾旺不受邪，击破骨质。另外还有，如水能覆舟，亦能覆舟。风起虽生，生万物亦能害万物。如水能覆舟，亦能覆舟。这就是那个时候说的话，是吧？我们现在用着还认为新鲜，其实不然。温故而知新，才认为这是有用的，有用的话。蛔一个蛔虫成团，一个是那个蛔虫，蛔虫这个东西啊，是无孔不入，见缝就钻。是吧？你的胃和肠的问题，什么碱性、酸性，咱不谈这些问题了。它这见虫就钻，钻到胃里去，你一发烧它也吐虫子，胃里有寒它也吐虫子。你这那到肠子里边去，寄生在肠子里边，它有时就拉下来蛔虫。当虫子病太多了，挠虫啊，寸白虫就是绦虫啊，还分这个牛肉绦虫啊、猪肉绦虫等等不同，是吧？中医叫寸白虫啊，它一片片掉下来。就把那头打下来，彻底解决。你再头下不来，它一片上还要接着长。为什么叫寸白虫？啊，这在临床中我都治过这样的病，治虫子。所以像这个虫滴呢，一般在这个蛔虫病呢，小孩一般就吃使君子就行，君子肉，使君子给它炒香了。一岁增一粒，一岁吃一粒，两岁吃两粒，三岁吃三粒。但是最多别超过20粒，吃多了以后打嗝，你得知道它那个作用，它有时候打嗝，它有那个不良的反应，现在叫副作用，吃多了以后它恶逆，啊是胃气上逆。另外一个蛔虫要注意什么呢？雌比雄长，雌的要比雄这要长，要粗壮。下边呢，大家可以看看了，什么蜀椒美称为川椒这个。分析，使君子呢，别名叫琉球子，这就不说它了。化成丸这里边有方子，另外还有甘草粉蜜汤，大家可以看看《金匮要略》。甘草粉蜜汤，甘草粉蜜汤里这个一个是用铅粉，一个用米粉。甘草粉蜜汤，它有甘草、蜂蜜跟铅粉，或者跟米粉，就这么很简单的啊，治蛔虫啊。那个曹英甫是他的遗案《金匮发微》里边就记载有这么一个遗案，他用的是铅粉，用的铅粉，最后蛔虫下来20多条虫子，他有这么一个遗案。你甭瞧这个案很有意义，疑难症，你说这你怎么用统计学处理，是吧？凡是这样的都给他吃这个，他别的症还有，他症跟症不一样，人跟人还不一样，这有个体的差异，一定要注意这问题。就是我治那蛔虫团，用花椒油治的，你说你用百分比、用统计学给它处理，你怎么处理这个问题？是吧？就是中医很注重个案这个记载。你说碰巧了吗？你碰巧了，那下次再有这我还他是这个人，他是那么消瘦。也是那个虫积，也是这个蛔虫梗阻的这么一个腹痛， 那我还给你们花椒油。他你得有事证用事药，不是说有事病用事药。西康医学是有事病用事药，中医是有事证用事药，这俩不一样。现在人又出了一个高明的人，和辨病与辨证相结合，这个很难结合，两不同的思路不一样。你说辨你说辨病，他是小儿型肺炎，你中医你辨证意思，你治疗。你非典型肺炎，中医不管你是非典型肺炎，也不管你这个冠状病毒是变种的这个冠状病毒，而是根据温病来考虑这是属于什么什么什么。其实这跟我找过呀，我在非典时期，我给光文日报，我这访问过我，光文日报的有一个主任记者访问我，我谈着我的观点，我也献出一个方子，我但是你别写粪里，一写粪里一下子就大锅药大伙吃，我那不行，我就谈我的观点，我中医可以治这种病。我写一篇从非典防治谈中医学与太极拳，8000多字，不到10000字这篇文章。后来通过有关的领导，最后转到吴仪副总理手里，让领导人知道中医不是说不能治这种病，不是不能治急性热病，不是不能治急性传染病。通过实践证明，非典型肺炎中医的效果好，死亡率低。从广州开始嘛，结掉一些总结的时候，广州死了57个人，而北京已经死了200多人，180多人，快200人，香港更多，300多人。后来香港没办法，又从广州，广东省中医院又请了2名中年中医，当然这个做指导。你说中医能不能发挥作用？我们要相信自己。因为你自己都不相信自己，你连这个药你都不敢用了。什么三仁汤啊，什么青铜半冬饮呢，都不敢用了，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值得我们深思。下边呢提的是乌梅丸，千粉，有牛有米粉，因为千粉就是有毒制品，我也用过千粉来杀蛔虫，也下过蛔虫，但是究竟这是有毒制品。用的时候一定要小心。那么他已经用了千粉这个毒品的药，虫子没下来，那就给改成米粉，甘缓，缓单的服用，然后根据不同的虫子来给用驱虫药。下边是乌梅丸治回厥的这个农村这个病人可是很多见啊。这回厥就是一疼起来的时候啊，前后心全疼，在右侧。前后心全疼得特别厉害，手脚冰凉，回厥由蛔虫引起来的手足厥逆，所以用乌梅丸，寒热并用，是吧？寒热并用啊，苦心寒交织使用，所以乌梅丸以乌梅为主，因为蛔虫啊是遇酸则服。他最怕酸的东西，所以我没办法，乌梅丸上哪去找？在农村里，结果用醋跟花椒，不用油，用醋跟花椒，把那醋给烧开了，把那个花椒搁里边煮花椒，喝那个花椒那个醋水，它能缓痛。你看很有意思，所以这都很难治的病。当然，这个手足厥逆，你还得看是什么厥逆。我说的是回厥，有的有气，有这个气厥，气就是气滞引起的手脚冰凉。那还有个什么呢？还有个四逆散，柴胡枳实芍甘草，四逆散，是吧？热身厥身，它也四逆，那是白虎汤症，是不是？你真寒假热，真热假寒，你得辨清楚，虚实得搞清楚，表里得搞清楚，什么病症？搞清楚，然后治则，然后选方选药，这样。所以这个乌梅丸呢，我想不多介绍了，这就是，是吧？所以啊，这个我在那个非典时期写这篇文章，其中有这么一段话，我自己的话：我不反对西医，但我更相信中医。 发挥两个优势，很好的协作，那将是造福于人民的。就这么，我的观点就这么观点，是不是啊？我并不保守，不单是西医，凡是人家好的东西，我们都要学，而且呢，要学好，拿来为我所用。因此呢，中医要有民族的自尊心，更要充满信心，应自强不息，要相信自己，相信中医药文化，相信中华民族的文化，热爱自己的事业，为充分发挥中医药的优势而努力。这个我再引证一段话，我念一下，这个讲义里面有，这个是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的一个教授，叫李志仲先生，这是2005年8月19日《中国中医药报》第三版，它的题目是《近代科学主义啊对中医的干扰》啊，大家可以找找这篇报纸，我也摘录一段，我把这段读一下。不要受近代科学主义思想干扰，这句话请注意，不是不要被科学的干扰，科学主义唯科学立论啊，不是科学就把你否定了，那你不是霸权主义吗？是吧，唯科学立论，说就说的这个东西啊，就不要受近代科学主义思想的干扰。什么是现代科学主义呢？就是把近代物理学化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分析还原性观念和研究方法视为评定一切这个科学的至上信条和唯一标准的看法，这就是科学主义啊，这就是它这个定义，就是这个近代科学主义对中医的干扰与机械唯物主义不无关系。在当代生命科学界，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是机械唯物主义助长了近代科学主义，近代科学主义加深了机械唯物主义，那它就是辩证的大问题啊。尽管100年前动物是机器，人是机器，这种观点已经受到西方科学哲学家的深刻质疑。然而，在今天的中国，这种观点仍然牢牢地束缚着中医，当然也同样干扰着西医自己。这不但干扰中医，也干扰着西医，因为他这个观点，是吧？太机械了。20世纪前半叶，将这个近代的这个科学主义的人物呢，就是余荫秀，我过去说了，在汪精卫那个时代，那时候要坚决要废止中医，他说废医存药，说把药可以留下来，你说你把药留下来，这药谁来用呢？是让中医用啊，是让西医用啊？西医用它怎么样来是用中药呢？如果是中药通过取得的有效部位或者把它最后有效成分拿出来，那还叫中药吗？中药讲四气五味升降浮沉归经功能主治，就讲这些东西，味薄味厚，他讲四气五味，他跟西方那种认识药的观点不一样，西方是化学合成药，化学药多，是吧？所以呢，越是有效的药，它这个毒性是越强的。你看治疗癌症，它用化疗，那化疗的结果是什么呢？它不单把癌细胞杀死抑制，好的细胞它也杀死，它也抑制。所以为什么一个疗程下来以后，它必须得查查血浆，那白细胞低下低了，哎呦还剩2000多，还是1000多了，那怎么行呢？就跟我们打仗一样，一个炮弹过去了，把敌人打趴下了。那我们自己人也伤亡一大片，那叫什么仗？那叫……所以这个它是这个观点，不一观点不一样。 所以中医治疗肿瘤的这个治法，早期当然早期诊断是最好，早期的时候中药上品，当人身体健康的时候，这时候邪气旺盛的时候，去邪扶正，去邪为主。当正气不能抵抗邪气的时候，那扶正为主。那正气又虚了，那邪气旺盛怎么样？那就是看邪气盛啊，还是正气虚？正气邪气盛的时候，那是去邪扶正；那正气太虚的时候，那扶正去邪，是吧？但是这治疗的原则就是这样。所以好多的这个就是肿瘤的病人呢、啊，为什么延长他的生存期呀、啊？自从那个炎字那个癌，现在念癌，三个口子多渠道的，他这个转移，底下是个山字，你看这山字凸凹不平，很硬的，根深蒂固的，所以才成为恶性肿瘤。良性肿瘤是光滑的，边缘很光滑的，那么这根不深蒂不固，那良性肿瘤好办，你脑袋里脑膜瘤那好办，是吧？因为他脑子里头长一个恶性肿瘤，你是它发展很快的，是吧？所以这个治疗啊一定是这样。因为我们经常那时候我也通过这个那时候废墟存效，那时候那解放以后，那是王斌贺成的思想，那批判王斌思想，那时候也是一样，乔灵教义我也学过西医啊，是吧？他的意思就把你中医改造成西医，就是这么问题。所以有的好多的这个中医进通过进修以后开了诊所，那叫打大油啊，丹尼西林的那时候很盛行的时候，就弄这个，弄的药片，拿乳钵研一研，拿小药包一包，你看我这家传的祖传秘方，能退烧。西医方一些退烧的药，解热镇痛剂，解痉镇痛剂，麻醉镇痛剂。他这个这治痛的，他也就这些药。最后的时候不是没实在没办法，肚里那个东西就打吗啡去了。那吗啡都不行，吗啡最后成瘾性的，吗啡都不解决。所以这些问题就是中医和西医两个不同的医结合，中西结合，结合到现在几十年，成绩是有的，但是效果不是太大。为什么？两个体系，两个不同的认识，在某些方面有共识可以结合，在某些方面还有抵触，在某些方面还有矛盾，这随着就通过不断的实践再实践再结合。为什么中医就强调实践？你不管你大学毕业好，你本科五年，你在两年，你看我这孙子现在上那个七年的那个临床硕士班，我说你考临床，你别考什么中医结合班，也甭考什么理论研究班，你就考临床，中医离开临床不行。所以我说你当教授，搞教学工作的，经常下临床，经常在临床的大夫不断的复习功课，加强理论。你搞研究的，不是说从图书馆走到实验室，从实验室走到图书馆，那书呆子呢？那研究的成果，你目的是什么？你还不是为了病人？那你脱离开实践，那你搞什么研究？所以我说，硕士也好，博士也好，博士后也好，你得会看病。从中医角度来看，你不会看病不行。过去我也参加过这个各种这个审评会，到时候这个论文答辩的时候我也参与过。那时候还有一下到病房看三个病人，抽签抽哪个病房就哪个病房，抽三个病人，然后你根据中医的理法方药四诊八纲来进行辩证，来进行写出你中医的诊断，然后指责，然后方剂用什么方，用什么药写清楚，为什么要用这药，为什么你这样去辩证。同样这个审评的这些个先生呢，也跟着到病房去，跟他一块儿去看病，最后给你时间，你把三个病案进行总结，进行分析，很快你到上面来，你谈谈你的看法，然后审评委员提出意见，你就答辩。估计还有这个，现在这个没有了，现在就是实验室的东西，图书馆东西，理论的东西，写的挺厚，英文的那个版比那个中文版还厚，你怎么行这东西？你培养出的学生是什么呢？能看病吗？ 连感冒都不会用。这在什么情况下用桑菌饮？在什么情况下用银翘散？在什么用桂枝汤？芒汤都不敢用，桂枝汤都不敢开。刚经方那时候，古人那时候有的病，现在还有吗？那时候方子现在用管用吗？他持这种观点，这种错误的观点。那古人的方子怎么来的？秦行古训博采众方，就通过实践、实践再实践。张仲景老先生就说了：“观今之医，不念思求经旨，以眼心所知，各成佳绩。醒医问病，勿在口己，相对思绪，便出汤药。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用扶阳三步不三，动朔发气不满五十。明堂缺停，进不见察。最后所谓窥管而已，能看病吗？一管之见。”为什么我要求他们要把《伤寒论》原序背下来？你看看这《伤寒论》原序到底说的是什么？怎么样去做人？怎么样去做医生？啊，为名利实物，其众全豪，那不都是张仲景说的话吗？垫着脚尖看人家，可是他怎么发财？怎么没几天他成大款了呢？他怎么是个企业家呢？那到北京来就带着几十块钱，现在怎么是企业家大老板呢？称他董事长了呢？老看人家那个东西，人家那也是能耐，你还带几块钱进北京的，当然就发家了。哎，但是那是个商业经，那从商业角度，那是个聪明啊。所以我们为什么不在医学这方面聪明？当然我们不是为了去赚钱的，是吧？那叫真正是个才，人才的才。刚才讲话的时候，那领导同志不也讲了这个问题？他注重人才，所以这段话，那下边就说云英秀的问题，这就在那个时候。他这个写了一本书，1917年出版的，有《灵素商队》这个书。灵是灵枢经的灵，素是素问的素，商是商业的商，对是那个核对的对。这本书完全从西医角度出发，全盘否定灵枢素问这个医学观点和基础理论。他于1929年南京政府第一届这个中央卫生工作委员会上就提出来，废止中医这个以全除医事卫生障碍案，他写了这么个提案，第一次发出了废除中医的教授。1950年，他又在建国初期的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期间改换包装，老调重弹，又一次提出了改造旧医实施步骤的草案。他是到日本留学西医的学者，头脑中只有分析还原基础上的西医，其重点始终盯在中医的基础理论上，因此他后来也被称之为废医存药的代表者。这是余云秀。改造之法就是要求开业中医必须通过西医若干门基础理论课程的学习和考试，用西医的基础医学取代中医头脑中的中医基础理论。我就是其中之一，我就是进修，然后我就是进修学校，我也学过西医，那时候也背过寄生虫的生活史、蛔虫的生活史，那也背这个寄生虫病理学，我也学过解剖学，我也看过，是吧？也看人怎么解剖尸体，是不是？也学了好多的西医的东西，怎么试体温，怎么量血压，怎么用听诊去听，怎么试出口钉，怎么摸摸肝脏、脾脏，我也学过这些东西。就是一些好的东西拿来给我说，我们自己都能提升发扬，这才对。我曾经问过一个病理学家，这个病理学家呢，曾经给咱们国家的领导、国家的领袖逝世以后整容，那是他的第一把手， 但是他不是个中共党员，他是个民主党派的人士，但是中央非常相信他，国家好多领导人都他给整容。我就问他，我说马老，您一生您搞病理搞这么多年，您解剖过多少尸体？他一愣，稍微停顿停顿说，大概有500多具，那是很有经验的了，是吧？我说我请教您一个问题，我为什么人的生理构造左边肺叶是2个，右边肺叶是3个？他说这个问题提得好，那是上帝给的呀，说先天长幼的就是这样，说左边2个肺叶，右边3个肺叶。他后来又迟疑了一下，他对，他说因为心脏居于中央，心尖略靠左下方，所以给心脏留个位置，而心脏不在右边，是不是？人的心不正，人心都不正，人家这人的拳头有多大，心脏有多大？说心脏大循环出左心室，入右心房，准备给大循环，是吧？我说这古代对于这个心脏也有解剖说法，7孔3毛，大肠有多长，胃有多大容积，肝是多少分多少小叶儿，心跟血管的关系要比英国人的哈维要早1200多年。我说中医也有解剖，但是中医没有建立在解剖学的基础上。内经里说过80之躯，其死可解剖而视之，说80的汉子你死了以后可解剖看看，但是粗线条的解剖它都有记载，内经就有记载，难经里的记载的更清楚，难经也跟内经来了，就说那时候有解剖，但是中医没有建立在解剖学的基础上，它建立在功能上，不是建立在这个器官上的这个静态，它建立在功能上的动态，所以在中医建立的脏象学说，就心出血脉老早就提出心跟血管的关系，而英国人的哈维，咱们中国人在1200多年以后才知道心跟血管有关系，这里面我们的老祖先很了不起，啊！而且那个皇帝问齐国，齐国问皇帝，这对答就跟那个孔子论语似的，对答记在下列。那么、说成白话嘛，就齐国问皇帝，齐国是皇帝一个臣呐、问皇帝说我们现在人呢、现在身居何处，在什么地方呢？齐国略思了一下，说：“平乎大器举之啊！”说您所问的这问题啊，说大器给我们举起来，我们在半天空悬着。确实，地球就在半天空悬，大器给举起来。所以有人说你不知天多高地多，谁也不知道天多高有多地多，谁不知道？你说天多高地多高？早期的苏联。加加林上天，加加林上天，宇宙飞行员看这地球是个圆的，就是在大气给它托起来。你说古人他怎么认识这问题？他上天去看着呢，他没有现在这个高科技这个尖端的技术，没有，他怎么知道？这怎么悟出来这个道理？天气下，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他怎么能够把这个问题搞清楚的？什么翻翻内经啊，通道温故而知新呢、内经里有好多极其宝贵的东西，有待我们去学习去探讨去钻研去不断的深化。所以我对自己啊，我有4句话，我在我那个临终之言录，我写了本临终之言录，这中国书店出版，我前面我写的4句话就做我的座右铭。什么4句话呢？勿勤不惰，务必要勤，不能懒惰。勿勤不惰，学习不怠，学习不能懈怠。什么都是学习，无时无刻不在学习。知识是太广，大家听我来说，我这来讲，实际我跟大家也学习，互相学习，就是这样才能互相提高。我要跟我的学生说，咱们要互相问难，我跟你们提出问题。你解答，你有什么问题你跟我提出来，你别怕跟我问到， 我一提徒弟把事问着了，那脸红啊，我说我脸红，问你尽管问，我不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实事求是。那我广东中医学院，我两头，他本来他要来嘛，一个黄翠萍，一个张北平，三年了跟着我，是不是？要来没来没来，那广东的现在在座的有吧？有广东来的吗？举起手看，来几位？哎，这是广东的，是吧？他知道黄翠萍、张北平，他们本来他的给我打电话，他要来的。哎，后来李院长说的，他们还有别的事情，后来就没有来。所以广东的都跑这儿来了，还有海南的，我据说这还有海南的同道呢。海南的哪位是海南的？有位海南，我听说还有个海南的，没到，听说有海南的来报道，很远的，那个那么老远来跑到这儿来了，哎，大家一起共同学习，同聚一堂啊，是非常了不得。所以觉得这一点非常非常，互相学习，互相温暖。所以我那四句话头一个就是悟其不惰，学其不殆，临证不已。临是临床的临，证就是证据的证，辩证的证，不已不能停止，深化不息，要不断的深化，不能休息。回到老学校了，我曾经给张世钊张老先生看病，有机会有幸运遇见周恩来总理，跟我谈了一个多小时。他说我有病，有点小病，就我就请蒲州蒲老给我看看病，有一两副药我就好了。我这两个脉不一样的，就是都在很好的学习中医啊。我曾经跟李巧智说过，人家你们是由外国来学的，都学的是西方的这些医学学的知识，把人家的东西带来了，为中国人民服务。你们应当学习学习中医嘛，否则的话你们是一条腿，应当两条腿。周总理的语重心长啊，他跟我亲自跟我说的，如果我们不好好学习中医，将来有可能到国外去留学中医学。当时我这脸子特别红，这自己看真不好意思，这本身是个中医，应当刻苦学习。所以我这个四句话是悟其不惰，学习不殆，临证不已，甚化不息，永远要学习。周总理就说过，活到老学到老。毛泽东主席也说过，学而时习之。孔老夫子也说过，学而时习之。毛主席说，学习学习再学习，其实都是一个意思，就不断的学习，永远的学习，一直到躺到棺材里边去，就不学习了。那生命已经没有了，是吧？所以我觉得呢，要很好的学习，要有自信心。所以呢，这段话呢，大家看看后边还有呢。1956年创建中医高等教育的时候呢，西医基础医学的全部课程以医学科学的名义被纳入了中医教育之中，这就使学生从进入中医大门之时，便踏上了西化中医的误区。这是李之仲，敬辉大学，香港敬辉大学啊，这个李之仲啊教授说的话。所以啊，这个目前呢，中医药文化的研究已经引起有识之士的关注。我们相信，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和文明多元化时代的潮流中，中医药文化一定会展现它充满魅力和生命力的光彩，从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一句话，立足传统，学好中医，要有扎实的中医基本功，要有过硬的本领，理论与实践紧密的结合，使中医药的事业发扬光大。所以我的学生，我经常问他，我说咱们互相问他，我问你，所以问的我的学生，跟我的进修的也有，研究生也有，啊，这个带徒弟这个三年的这个国家级的这也有，我就问他们，有些就给他们问的就不知所措， 突然间我就问一个问题，我说你知道七绝脉就是什么吗？七绝脉，他想了想，啊，这有曲折脉，有鱼跃脉，想了半天又想起一个，还有虾云脉，还想那四个想不起来了。我说我告诉你，还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因为这是基本的东西。我中医的脉性到底有多少？有多少部？我人生的禁忌，九位十八反，这是最基本的、最浅显的东西，这有的都说不上来。另外，我还问这个问题：哦，你是搞妇科的，我请问你，人参这两个字怎么解？为什么怀孕以后叫人参？都会念人参，是应该念人参。当然，这个人参不是那个人参，黄芪那个。啊，有人念妊娠，实际是人参，人脉的人。一个女字旁，一个人脉的人，一个女字旁，一个加子丑寅卯辰丑未的辰。为什么？研究妇科的，学习妇科的，他答不上来。西医也借用人参啊，做人脸实验，说你这人参，你说你怀孕了，是不是？为什么叫人参的怀孕？我仁者统一身之阴，先天的精血跟父亲的精气结合，两神相还，合而成形，是吧？父精母血，我人脉统一身之阴呢，督脉统一身之阳，所以女子怀孕呢离不开这个人这种的这个阴，没有阴血是不行。这起码你月经得正常，是吧？这个任督任这个任脉通，太冲脉盛，月是饮食下，故有子。这内经说的话，是吧？这个男子二八而精通，女子二七而精行，这都内经所说的话。当然现在呢，有的十三岁就来月经了，有的十二岁来月经早熟，有的是十六岁、十七八岁才来月经，那是晚熟。你到非洲那个九岁就来月经了，十一岁就抱孩子，所以他早夭，是吧？他早熟的早夭，所以正常情况下每月必行，月有缺元，月经也是一样，每月必行。所以这个怀孕以后人呢，人脉它有关系。辰是什么呢？你怀孕以后的人脉，你得有东西也来营养。不断地来充实它，不断来充实它呢，它营养呢不断地来补给，这样的话胎儿呢它就能够成长，就能发育。所以这个辰是胃，你得能吃，是吧？你生下来以后吃，生来以后这些吮奶吮乳，它吃奶，不吃奶它叫哭。所以小孩一生下来就哭，没有一生下来小孩嘎嘎来就乐的，没有，生来就哭。为什么这一空就是震荡的肺络，所以才有后天的呼吸，于是乎才有后天的脾胃的需要，才有摄取液体，才有吃奶。你跟妈妈头一给他，他不哭了，是不是？所以人呢，那个后天之气在胃，以胃为本，所以叫胚胎时期的时候，一定呢要有充分的营养，营养过剩也不行。营养过剩那么好，都是羊水过多，所以才有好多的胀问题。他说抗得害成奶质。是吧？阴平阳逆，精神奶，阴阳逆精精神奶，这得有个平衡的一个状态，平衡的一个状态。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肺阴大卯未成功，脾子心腹小胃中，十方有肾，三焦心，亥焦丑胆子肝通，这个十二时辰配地支天干。我们这钟表也是，这钟表本身就是个太极图，左升右降。这就是十二个时辰，十二时辰分阴阳，二十四小时。你再科学，你离不开太极图，是吧？所以现在这个在那个报纸上的，来搞这个什么，这个大辩论，到底什么叫科学？一直延伸到连杨振宁先生都参加了，说中医啊，他要跟着易经走啊，那中医他是得不到发展。其实他对易经他不了解， 哎呀，一球大队文章全下来，大家不是看看没看到这个《中国中央报》这场辩论非常有意思。就在这儿，我的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多谈这个问题。所以，怀孕只有女子，人脉从胎中脉盛，这是月氏体之下，故有子，所以必有人子。臣呢，代表胃，你得能吃，所以能吃，他胎儿才能成长发育。所以怀孕以后，叫人生。而且女子，只有女子才能成立，她是个女子嘛。所以好多妇科她不准备，你在书本里找着这些东西。我的老师这么教给我的，我就如实的跟大家把这些东西，把这包袱抖出来。有的就是不理解什么叫人生，你问他，他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是吧？所以呢，还是那句话啊，立足传统，学好中医。最后，我用邓铁涛老教授啊对研究生教育的一段话，作为我今天呢，说讲座吧，这个跟大家伙学习吧，做一个结束。匀出时间来呢，大家呢还有半小时呢，可以提提问题，递递条子，啊，凡是我所知道的，愿跟大家一同共同学习。邓铁涛教授怎么讲的呢？现在全国以至全世界最欠缺的是有真本领的铁杆中医，最欠缺的是有真本领的铁杆中医，也就是中医理论与临床技术都过得硬的高水平的中医，缺的是这个。因此呢，硕士博士生的教育除少数搞实验研究以外，绝大多数应是中医药临床硕士和博士，以便不断提高中医的临床水平。只有培养成千千万万的这样的铁杆中医，才能满足21世纪中国以至世界人们的需求。当然，如果一个铁杆中医的外语水平和西医都达到较高的水平，并能运用新科技与中医药相结合进行临床研究与实验，以振兴中医，这样的人才越多越好。